我们是和平之子，我们是使人和睦的，使人和人和睦，使人和神和睦。但是呢，我们也在这个世界上征战。以弗所书6:12，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征战这个字原来是那个小字有讲原文做摔跤，是一个分秒不息的一个对抗。可能很多基督徒就第一个我们不大想多说我们基督徒是跟人家在打仗的，那但是实际上是，不仅是保罗刚才讲的，我们在耶稣马太福音12:29那里讲到耶稣赶鬼哈。赶鬼有人说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赶鬼，然后耶稣就说了，他还有基督徒，我们这些和平之子，我们这些传扬上帝爱的光明之子，居然我们也是强盗。哎，你大概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哈。耶稣有讲过他像贼一样，这些都是我们不熟悉的那些比喻，但是耶稣用这些比喻要让我们明白认识，更完全认识他，也认识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使命。是贼并不是讲耶稣偷东西，是贼是在讲到耶稣来的时候大家都措手不及，没有预备好，那我们就求主让我们预备好。是强盗，那么这在耶稣赶鬼的时候说，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这里讲抢夺啊，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产、家财。那么这就在说，基督徒也好，基督也好，到这个世界是要把魔鬼的家产、家财抢走。那这话用得很凶，当然不是耶稣是强盗抢人家，是说耶稣自己以及耶稣的门徒要很强壮才行。因为我们是进到另外一个壮士家里跟他打架，跟他征战，那个很强大的那个是魔鬼的势力，我们不可能靠着我们人间的血气来征战，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耶稣后来就说，我赶鬼是靠着神的灵。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了解，当我们讲到说耶稣带领我们去抢东西的时候，你要知道不是我们在抢东西，是把原来上帝的东西被魔鬼骗去抢去的夺回来。我们的灵魂整个这个世界都是神的，但是被魔鬼骗去了抢去了，然后我们这些人呢，这个世界上被魔鬼骗去抢去又受他虐待的人呢，我们又都有那种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很喜欢抢我们伤害我们的魔鬼，还不愿意离开他的淫威之下，于是耶稣就要用很大的力量把我们夺走。这里讲的重点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生活里天天会去赶鬼，赶鬼的事不是常碰到的，但是我们天天时时刻刻需要对抗这个世界的灵或者这个世界的精神，这一点我们等一下会去讲。耶稣在差遣我们的时候也讲了，这都是我们不大去想，看圣经也会自动把它过滤掉的。我们通常喜欢想就是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啊，我们是光明之子啊，我们是建在山上的城啊，我们都是一群非常美好的上帝的儿女啊，我们通常想的是这些，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凑美啊，但是我们的确会有这种想法，没有错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我们是光照别人的，我们是世界上调味的、防腐的，这都对，但是我们也跟这个世界在征战，而且在征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任何时候都是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神的话，不能靠着我们自己。但是大概大家也不太会想到，我们去征战， 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有的那个态度哈。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耶稣一句话里讲了四个动物。我差你们去，耶稣差他的儿女门徒进入这个世界，神差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各位，下次你看到差派里不只是差派牧师，还有差派宣教士，还有神差遣我们进入这个世界。这是约翰福音耶稣说，我差遣你们正如父差遣我一样进入这个世界。那神差遣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进入这个世界？你真是很难想象。我差遣你们如同羊进入狼群。各位，你老板差你出去做事，是把你送到狼群，送到虎口里吗？你差或者派或者是打发你的女儿去台北读书，如果你知道她读的那个学校充满了色狼，你不会叫她去的。如果你差派你的儿子到哪个公司上班，知道那个公司里面每个人都狼虎成群，那么你怎么会差他去？我们的上帝很爱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件事。上帝爱我们，差我们进入世界，带着上帝的话，带着上帝的灵，带着福音，带着上帝的爱，却是像羊进入狼群。也帮传道讲一句话吧，当你被差到这个教会来的时候，你不再牧养羊群，你在牧养狼群，而你是一只羊哦。这是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哈。就是圣经常常把我们不愿意面对的现实讲出来，很恐怖的。这是两种动物哈，一个是我们像羊，这个世界像狼；另外呢，所以我们又要像两种动物，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灵巧像蛇，绝对就是讲要像魔鬼那样狡猾。对不起，我这样讲的，因为灵巧那个字在旧约里的用法，就是创世纪那条蛇引诱夏娃所用的字。耶和华所造的万物，唯有蛇比其他的都狡猾。啊，你大概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们基督徒要像魔鬼一样狡猾哈。不过你也不必想，因为我们不必教，也已经很像了。人没有那么高贵哈，我们基督徒也真是罪人。但是这里耶稣在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圣经上的话我们都要放在一起来看，越能够放在一起来看，越能够看得完整，不会断章取义，不会以偏概全。我们绝对是需要善良，那是一定的。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良善的，我们要结出一切圣灵美好的果子，这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也需要灵巧像蛇。你翻灵巧当然也对了，但是就需要避免不必要有的被伤害。你要知道你是很贵重的。好像司马迁写的那个史记里面，刘侯传里面讲，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之手。你是千金之子，你是上帝的儿女，你不要被魔鬼吞吃掉了，你要能够胜过。你要胜过，那下面也有个观念，就是灵巧像蛇的，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不能够跟他正面作战。有的时候你需要逃，有的时候需要躲，有的时候你需要很智慧的解套。譬如说耶稣就会灵巧像蛇，譬如说人来问耶稣，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他需要有一个非常灵巧的答案，因为他说纳或不纳都会惹麻烦。就跟有的时候，就跟现在，我也听说在我们教会也有这样情形，有人说康牧师福茂你吃什么立场，我说我没有立场，这够好了吧。不行，没有立场会两边都得罪了，那墙头草啊。我们需要很有智慧。当然我不去谈福茂的事，我只是在讲到说灵巧。耶稣在讲 回答要不要纳税给该撒的时候，他需要非常灵巧。那么保罗在被犹太人攻击的时候，被带到罗马的法庭前面的时候，他也有这种灵巧像蛇的情形啊。因为那个是在使徒行传23章，保罗在那个公会里面哈，对不起，不是罗马人法庭，就是公会，犹太公会里面，在公会里面呢，大家对保罗都有敌意。然后23章第6节，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是他在那整个事情是他在耶路撒冷惹起暴动了，全犹太人都要杀他，然后就在那个公会那边呢，那千夫长就把他带到公会那边，在公会那边被审判。那各位，所有人都反对他，底下的人，罗马人也对他不友善，以为他制造纠纷。那你说怕什么嘛？死就死了，命一条，我巴不得殉道啊！各位，我们是愿意殉道，求主让我们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爱惜主。但是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也不要轻言牺牲，尤其你的牺牲不是牺牲而是愚蠢的，就更不好了。保罗一看底下有两派，于是他就丢出一根肉骨头，让两只狗打架了。保罗没有转离话题，保罗告诉他们他在讲什么，他的信息是什么。他说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他说这话没有说谎，他真的是法利赛人，他是犹太人中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犹太人中的犹太人，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是很严谨的。他是，只是他认识了耶稣，以前当作宝贵都当作粪土了，但他的确是法利赛人的子孙。然后他说我现在受审问是为了盼望死人复活。我为什么会被抓到这里来？我为什么会被关到这里来？为什么会有审判？我被审判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盼望死人复活。嘿，这底下的法利赛人呢，马上就同情他了。第一个你跟我们一派的，第二个我们旁边这一大堆撒都该人，我们最讨厌他们不相信复活。撒都该人一听也很火大，因为他们不相信复活，怎么台上又有一个人在讲复活的事？于是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就争论起来了。然后争论到后来几乎都要打架了。有几个法利赛人说这个人没有什么错啊，就是开始帮保罗要解套一样。当然我还是说保罗说这个话不是躲避问题，也不是转移重点，他的确讲得很恰当，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引这样的话非常恰当，让他不会成为众人要把他撕碎的对象。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当然可能更重要的是寻良像鸽子。不过耶稣的确把灵巧像蛇放在前面，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天天进入世界，等一下我们也会讲，进入教会常常跟进入世界一样的，我们都要小心。既然我们是羊，对不起，别人是狼，我也不知道今天我来这里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还是你们来这里唱歌也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哈。那么我们就要灵巧一点，也要更要寻良哈。耶稣继续讲，22节那里讲，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23节，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不带有的观念，就是现在基督教在这一两百年越来越有个走向，也不是全错，但是有很大的基本上错，就是我们希望尽量跟大家都是朋友，不要吵架。各位，这不是全错，我们也希望如此，保罗也这样讲，耶稣也这样讲，我们很希望我们能够 若是可能尽量跟众人和睦相处，这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要跟人家闹事的，别人不管是什么样，我们希望都尽量和平相处。但是就像诗篇里有讲这样的话，我要和睦别人，可是别人要征战，别人要逼迫，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不是要吓各位，各位如果你在家里，在公司里，甚至在教会里，你从来没有被人恨恶过，其中一个可能就是你是魔鬼，你的同事都很支持你哈。如果我们是为主的名在做事，当然很多时候人家恨我们，因为我们是魔鬼了，这也要必须承认是真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没有一个坚定的立场，没有一个该有的坚定立场。有些事也许不必那么坚定，有些事不必争执，但是为了高举主的名，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没有高举主的名，没有彰显主的名，我们就不是基督徒了。我们这个世界上人有的时候会喜欢我们，有的时候会讨厌我们，但基本上他们跟我们殊途殊归，我们来源不一样。对啊，大家都是从神来的，但是他们远离了神，我们又回到神那里去，最后也会归到神那里去。那么不管我们在这一生跟非基督徒，包括非基督徒的家人有多么的友好，最后或者生活中总会因为我们信奉的不一样，我们会被因为基督的名被众人恨恶。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跟人家争，不能跟人家吵，所以唯有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有的时候只有忍耐。那有的时候呢，这是我们华人也很少有这样教导，人逼迫我们，我们就逃。华人不太喜欢讲逃，尤其有征战的时候不喜欢讲逃，但是我们有逃。我们有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就逃躲，并不是坏事。不仅耶稣在这里讲，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也讲，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那里讲的是贪爱钱财。就有些罪恶是你这一生不能消灭的，你没有办法消灭它，那只有到主再来的时候，也许所有的罪恶都这样。那么这些罪恶有的时候甚至不太能够直接花力气跟它对抗的。保罗那里讲的是贪财，因为这个东西是像骨髓一样如影随形在我们身上的，不是外面来的，是我们自己的罪恶。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就是淫乱，那个东西你不太能够跟他正面对抗，就是躲的。你不能说哦，我是柳下惠，漂亮女生坐在我的大腿上不要穿衣服，我绝对不会怎样。各位，在教会历史上有这个情形哦，有那些不正常的，就是实在是不正常的那个修士，他们说我们已经被圣灵感动了，不动心了，跟修女睡觉没问题。各位，这都是引火焚身，碰到这些事要跟约瑟一样，那个主人的妻子引诱他，他不能说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或者说你有没有听过福音的四个定律，上帝对你有一个，我要跟他传福音。各位，碰到这种情形，碰到很多这一方面的事情，你只能逃，因为你胜不过那个的，你只能避开。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好，但是也有讲六章十二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什么样的人才能打胜仗呢？那么在训练的时候就应该好好接受训练。提摩太后书二章四节，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谁还在军队里工作哈，我自己觉得我在当兵的时候，就是当这个服役的时候，那两年一年十个月的时候，我觉得我实在是很没有见证，就也没有带人信主， 更是因为没有好见证，就是我一天到晚就像个死老百姓一样，一天到晚就在想什么时候退伍，一天到晚就在想什么时候放假。你在当兵的时候，你现在刚刚回营，你就是一个礼拜有一次休假，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有一次休假。你在军队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上帝把你放在这里，不管他怎么样，你就好好的做你该做的事。我就一天到晚想到别的。各位，这不仅是当兵，我想圣经上也有讲，我忘记是诗篇哪一篇里面讲到说，这个女子啊，你要思，你要想，不要回想你的父家。那是对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孩子讲的话。这些都不是说不要孝顺，这些是你要想清楚你现在的角色，将来的角色是什么。你既然在当兵，就要叫招你当兵的喜欢；你既然在上班，就要叫招你的老板喜欢；你既然在应付顾客，你就要叫顾客喜欢。这个连世人都有这样的伦理，我们基督徒专心信靠上帝，讨主的喜悦，并不是不想要跟人有好的关系的。我们在每件事情上尊主为大，讨主的喜悦，我们也能够在世上跟世人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好，那这个我们现在就来讲这个征战的事吧。就讲到我们的征战哈，征战我要跟各位一起看的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哈，今天其他时间我们都看这一段，这些以弗所书啊，他讲到我们基督徒原来我们是第二章第一节，我们原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然后。他叫我们活过来，那时就是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不动的。圣经里面死，当他讲成负面的，就是犯罪，就从创世纪开始就讲到是违反上帝的命令，不以上帝为主，那就是死。那个死可以非常的生龙活虎，而不是不动。啊，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当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当我们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其实一方面自我为中心，一方面我们非常像一个奴隶一样，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今世的风俗，各位姐妹不要难过，并不是说你的穿着打扮不能跟得上时代哈，不是这个意思。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心中没有主，主不是你的主，谁是你的主呢？你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成为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成为了撒旦魔鬼的家产，我们成为了撒旦魔鬼所掌握的。而且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里面，我们非常非常痛苦，又非常喜欢这个奴隶的主人来伤害我们。哎呦，各位，最好的例子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非常想念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这也是有的时候我有一些那个晨曦会的朋友，他们也会讲到吸毒的时候很痛苦，但吸毒的时候也很快乐，不吸毒的时候很快乐，不吸毒的时候很多时候也很痛苦。就我们罪人常常是喜欢那最终之乐。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往迦南地走的时候，他们虽然是自由的人，但是有很多自由而来的责任和艰难。听过这句中国人讲的话吗？乞丐做久了连皇帝都不想当了，你说哪有这种事？因为乞丐不必负责任。你看看皇帝，你看看现在我们的马英九总统多辛苦啊，乞丐就不需要。天下乞丐是不会失业的，还有一种不会失业就是囚犯，一定有东西吃的。习惯了做囚犯做乞丐， 还有第三种人，就是奴隶，奴隶也不会失业的，习惯做这些，尤其当人习惯在罪恶当中的时候，他还是痛苦。这是我们传福音，我觉得比较容易介插入的地方。这个世界，你跟世人讲有一个上帝，多么慈爱伟大，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讲，但是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启齿。我觉得基督教一个教义，每个人都很容易接受，就是我们活得很辛苦。这个不信主的人也会说，哎呦，活得真是好累，好辛苦，好疲倦。但是他们又不肯回到主那里，就跟我们每天常常犯的罪恶一样，有些事我们真是不想做，但是又还是做了，做了又后悔。这求主怜悯我们。这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像奴隶一样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在听他的，我们在听这些恶者的罪恶的辖制。可能举那些比较不好的例子大家能够懂，教会里也有。我说不好的例子通常指年轻的男生喜欢上色情网络啊这些，但是以我现在65岁，我看喜欢上色情网络的，喜欢这些淫乱的，应该不是只有15、16岁的，我们65岁、75岁、85岁恐怕都还是会。然后我们在其中，然后又会很痛苦，就是被那个瑕疵活着很痛苦，活在最终很痛苦。但是每一个罪都一定有最终之乐。我没有，哎，各位，我没有上社群网络，我只是举例子哈，请不要坏了我的名声哈。我们死在那里，我们顺服，我们很听。你看以色列也是，在埃及天天叫苦，觉得命苦。出了埃及又天天想埃及的韭菜啊、葱啊、蒜啊、鱼啊，好吃的东西，想那最终之乐。好，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灵。我们刚才有讲过，耶稣来到世界上是要靠着神的灵赶鬼。我说那个赶鬼不是只是指对付一个被鬼所附到的人。我不知道你们在教会生活中有没有碰到被鬼附的啊？那我也不太知道鬼附和精神病癫痫有什么不一样哈，一定是不一样。但圣经也有把它放在一起的，那个得癫痫症的也有说被鬼附哈，有这种情形。那么但是这个不是很多，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不管是正常不正常，不管是圣人或者是流氓，不管是妓女或者是修女，每一个人都有那个运行在我们心中的灵。注意鞋子没有哈，就是运行在我们心中的灵。那个灵字可以说是精神，我们被一种 spirit， 被一种潮流，被一种文化，被一种时尚，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文化时尚所控制。这不一定都是坏事，但是当这些东西使我们心中越来越远离主的时候，就算你是读经祷告也是坏事。各位法利赛人读经祷告，你千万不要低估了魔鬼哈。魔鬼不是只用这些下流的东西来引诱我们堕落，魔鬼可以用读经祷告，可以用经上的话来试探耶稣，可以用祷告，这是我们上一堂讲的法利赛人在圣殿里的祷告来犯罪。我们可以用读经祷告敬拜赞美来得罪上帝。各位，不是说你在做什么就是属灵的就是对的，是你怀着什么样的心在做。你怀着敬畏上帝的心在做事，包括烧饭、洗衣服、捷运、看电视、度假、旅游都非常的好。你不是用 敬畏上帝的心，你是用高举自己要彰显自己的敬虔等等，你读经祷告分饼分杯敬拜赞美，通通不是讨主喜悦的。我说这话也不是说我们得人的称赞是坏事，人希望得到称赞得到荣耀，这是很好的事，这是主给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也需要像每一个欲望的满足一样，在信靠敬畏上帝中得到满足。好，在信靠敬畏上帝中，结婚单身生儿养女工作退休度假上班都是喜乐和满足的，或者不一定都喜乐也不一定都满足，都希望对我们是有造就的，都希望我们在其中成长。什么叫做运行在我们心中的灵呢？运行在我们心中灵，就是我们不加批判的跟随世界的时尚。世界是什么？世界就是我们的肉体。肉体是什么？肉体就是这个世界。圣经里面把世界和肉体这两个上帝所造非常美好的东西也形容成，当我们堕落把这些当作主的时候，罪恶的一个源头。因小子们不要爱世界，因为世界上的事就如肉体的情欲。你看世界就是肉体，你自己的老我就是一个小小的世界，世界就是一个大大的自我的放大。各位，肉体我们刚才有讲过，没有不好，上一堂有讲过，肉体世界欲望性欲食欲都非常的好，这是上帝造的。它的不好不是它不好，而是它太好了，我们就把它和它的满足当作我们的上帝。这些很好，如果存着感恩的心领受，被神的灵来带领，就有一个很好的约束。但是当我们没有的时候，那就非常悲惨了。好，所以前面第二节讲，我们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里就是像鲁迅曾经说过一句话，他我觉得背后有个人拿着鞭子抽我，听说那个人就是周扬。那我们活在世上，常常就是被这个世界鞭子抽，被世界后面的鞭打，让我们去为谁辛苦为谁忙。然后前面有一个胡萝卜，就是威迫利诱，让我们在世界上生活得非常的痛苦。我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有那个悖逆的心。悖逆之子，这里不知道是指着撒旦魔鬼，或者撒旦魔鬼的仆役，包括我们，可能是包括所有的人，就是悖逆上帝的心，悖逆上帝，顺服空中掌权者。然后我们呢，我们以前没有信的时候，我们以前没有被基督徒或教会像壮士打壮士一样征战中被救回来的时候，我们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各位，这是现在的广告词哦，各位姐妹不要上这个当哦，宠自己一下嘛。什么叫放纵？我们最喜欢放纵了，各位，吃的放纵就叫吃到饱 All you can eat， 那就叫放纵食欲。我们每个人也都知道，放纵食欲的结果就是肥胖，就是高血压。你吃得很爽了，你看色情网络看得很爽，你玩得很爽。各位，如果没有，我其实讲的重点不在节制，如果不在上帝，对上帝的信心中的时候，放纵结果都是痛苦。放纵其实就是被捆绑，放纵那个私欲，我要怎样就怎样。那个个性坏的人常常就是从小就是我要怎样就怎样，后来就变成他是一个坏脾气的奴隶，他会很痛苦的。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的人，我妈妈曾经哭着跟我讲过，说你很像妈妈，妈妈也是这样的人。 我有气就发，然后还常常说我是真以色列人。各位，这种真以色列人我都知道，就是他可以争别人，别人不能争他的。他有气就发别人，我是很直的人哦，有话就讲，可是别人不能对他有话就讲。这都是假以色列人，真魔鬼。就我们都喜欢给自己脸上贴金，我们也不是说哦，就是我们就是像一个小媳妇一样，一天到晚像阿信什么都不敢讲出来。各位，那仍然是奴隶，放肆是奴隶，顺从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手里也是奴隶。人的自由只有在上帝的赦免和拯救中顺服上帝而有。好，不过我们在讲征战，我们讲以前我们放纵肉体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各位，我们当然基督教不是禁欲主义，基督教不是苦修主义，我们饿了想吃，渴了想喝，困了想睡，这不是罪恶。但是我们不让这些东西操纵我们，是我们是他们的主人，他们不是我们的主人。就好像我们不是钱的奴隶，钱是我们的佣人，钱是你的佣人，钱是你的奴隶，就你可以控制他，那就好。他来控制你，他叫你为钱卖命，他叫你为钱丧尽天良，你就丧尽天良，就卖命，那他是最坏的主人。钱、性欲、食欲、自己的欲望、世界的潮流都是这样。好，不过我们感谢主，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这里讲到我们被救赎，我们跟基督一起活过来，用我们刚刚讲的话，我们就是被抢回来了哈。这个字我们很少用，我们会说被救回来了，被洗净了，被赎回来了，但是也是被抢回来，因为花很多力气。那当我们被救回来，被抢回来的时候，抢回来救回来以后，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生活，我们还是在我们的老我里面生活，我们还是有征战。新我和老我，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名词来讲的话，就像罗马书第七章开始所讲的那些现象，我真是苦啊，那种征战我们还是有。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九章二十七节叫声服我。好，我们怎么能够征战呢？我们征战得胜的一个完全靠恩典。你靠着禁欲主义、苦修主义都没有用的，你靠着放纵情欲也没有用的，这都是同样错误的两个面而已。我们是完全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常常在主的恩典中跟魔鬼征战，跟自己的老我征战，让我们常常想到耶稣对我们的爱，耶稣对我们的恩典，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求主让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耶稣对天父的顺服对我们有多大的恩典和拯救。我们胜过魔鬼，胜过情欲，我们常常是总是基本上靠着十字架的道理，但是也要靠着十字架的道路。我是喜欢把十字架道理、因信称义的道理说成是恩典的福音。十字架道路就是我们需要背十字架跟随主，也就是我们需要对付自己征战。我们得胜是靠恩典，但我们得胜也是靠着恩典产生的那个心智，让我们愿意跟这个世界、跟我们的肉体征战。好，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后，就是我今天剩下这半小时要讲的那个重点了。这半小时要讲的重点就是我们的征战。以弗所书第二章哈十九节以后，一直到五章二十一节，这二章、三章、四章、五章， 大体上讲的都是教会，就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中被上帝拯救了，我们进入教会，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跟神和好。那么所以第二章第三章我们现在同为后嗣了，那么我们都是进入教会。第四章讲到说合而为一了，我们进入教会，我们穿上新人，我们进入教会。甚至可能第四章二十五节那里讲到个人与灵舍说实话，应该也是进入教会了。然后到第五章应该也是在教会里面啊，你们要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要像光明的子女。基本上这一段都在讲教会的生活，但是这里在讲教会的生活，却又是在世界上的教会的生活。各位，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世界和教会实在不好那么分，因为你对教会是有神的话传讲，有神的圣礼在实施的地方，教会跟世界是不一样的。但是呢，神所叫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里面也是上帝管辖的。所以耶稣讲到那个麦子败子的比喻，他有说麦子败子撒在一个田地里，田地就是世界，不是很好分的。从世人来看，教会也不过是世界的一个财团法人而已。好，那么好，看起来我们会说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以前讲的都是教会，然后呢好像讲世界了，因为下面他先讲夫妻的生活，再讲父母和儿女的家庭生活，再讲主人和仆人，就是社会或工作的生活。各位，这应该一网打尽了，人总是在这三个范围里面，要不就是夫妻，要不就是家庭，就是你还没结婚的时候好像家庭，结了婚像夫妻，然后不管结婚没结婚，我们总是在学校或者工作，也在世界。好，好像从第五章二十二节开始，大体上到六章十七节是在讲世界。可是真的能够这样分吗？我们不管在世界或在教会，其实在教会里面你看也有世界啊。教会里面包括那个第四章二十八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然后污秽的言语不可出口，你们应该怎么样，然后这些淫词妄语都不恰当。你觉得第五章的第四节一切淫词妄语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你觉得你在教会里不要说淫词妄语嬉笑的话，一到公司就开始说色情笑话了吗？有这个区别吗？难道你在公司里，在家庭里面，在不信主的家庭里面，你就没有基督徒的体统吗？我们不是在世界跟在教会应该同样对上帝有信心的。所以在教会里面跟在世界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有很大的差别，教会里一定有神的道，一定有神的圣礼，但是世界里面虽然没有圣礼，虽然没有神的道在传讲，我们上班的时候不会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读上帝的话。而圣礼包括我们洗礼以后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不会只是在教会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在世界也应该有新生的样式。我们的圣餐纪念主的死，对了，圣餐的时候纪念主的死，但是我们纪念主的死叫我们每逢吃喝的时候要想到主。难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吃喝，或者只有圣餐的时候想到主，我们刚才的爱宴就没有想到主吗？刚才爱宴只有想到红豆汤，红豆够不够烂吗？难道我们在，对不起了，我希望你没有啊，但是我有，你在圣餐的时候喝那葡萄汁，你不会觉得说哎，今天这蛮甜蛮香的，就这也不是错误。我还是说即使圣餐你要把教会和世界分开，也必须在观念上弄清楚。 而你说夫妻家庭工作是在世界吗？而我们刚刚看到的第五章二十二节以后的那段经文，你们做丈夫的要怎样，做妻子的要怎样，那个是指着世界的关系，没错。但是他又讲，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又不是那么好分。做父母的和儿女，当然这是世界的关系，不信主的也有家庭，而基督徒很少，尤其在我们台湾很少有全家都是基督徒的。那就算所谓的全家都是基督徒的，你觉得就是所谓基督化的家庭吗？你从创世纪开始看起，有一个家庭是这样吗？包括亚伯拉罕的家庭，亚伯拉罕有两个老婆，我提醒你哦，不大基督化哦，三个了，其实是三个。然后以撒跟他老爸犯过同样错误，跟他老婆说，我们跟别人讲你是我的妹妹，不要说你是我太太，他老婆差一点因此跟人家睡觉。雅各更是他的儿子很不基督化，儿子是十四五岁利未和西面就杀了事件全城的人。摩西的兄弟和姐姐嫉妒他，大卫家里那个血腥的事，儿子造父亲的反，上父亲的床，乱伦的，凶杀的很多，连耶稣的家庭，耶稣的兄弟都不信他。各位，请你找一个家庭是我们觉得基督化的家庭，圣经里你只要找一个家庭，我佩服你，我没有找到，我很想知道。耶稣甚至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叫地上纷争的，父母与儿女相争，夫妻之间相争，婆媳之间相争，这一点不是耶稣故意要制造纠纷，耶稣要让人要完全忠于上帝，就会跟自己的老我跟这个世界有征战，包括在教会里。教会里面，哥林多教会、老底家教会、保罗去的教会，这个教会，我们的信友堂，哪个教会没有很多叫人伤痛、痛苦、觉得待不下去的时候？有啊，各位，我们基督徒并不躲避这些问题。所以，不管在教会，不管在世界，我们都需要靠着主，活出光明之子、和平之子、阳光的生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够忘记，我们也需要征战。好，这征战呢，就有说起来又伤感情了。我们就看看，从旧约开始，你觉得雅各的征战在哪里？雅各是一个打仗的人，雅各是一个打架的人，雅各从妈妈的肚子里就没有过过平安的日子，他在妈妈的肚子里就跟他的老哥打架。他们两个人没有脐带绕颈，我是觉得很稀奇的。他们打架打到一个地步，雅各的母亲就是利百加去问上帝说，就是孩子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说我还要活下去干嘛？各位，雅各的征战很多，你知道他跟他的后来是跟他的舅舅也有征战，先是跟他哥哥，其实恐怕也跟他爸爸，他爸不喜欢他，他爸爸在祝福长子的时候其实祝福了雅各，在祝福他以为在祝福以扫的时候，他爸爸以为对面是以扫，不知道就是雅各，他爸爸说，愿你做你弟兄的主，愿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我是雅各听到这就嚎啕大哭，哎，各位，你老爸当着你面讲愿你将来做你哥哥奴隶，你觉得很好听吗？愿你给你姐姐做下女，你觉得很好听吗？就是雅各跟他的父亲也不合的， 各位，我在说的就是有征战，可是圣经里面这些征战都不是属灵的征战，都是属血气的征战。我们看到雅各都是用他的智慧聪明，他的小聪明，他的诡诈来得到胜利，这些都不是上帝要他学的。他需要灵巧，因为后来他又碰到他舅舅。我在看这些时候，我都觉得跟我们今天不太远。各位，我不是要破坏你们的家庭生活，但是我想我也没有乱讲吧。我家算是很幸福的，不管我的原生家庭或者现在夫妻的家庭，我觉得都很幸福，甚至可以说少有的幸福。但是有没有过地狱般的水火？有啊。有没有希望水深火热中希望蒋总统派军队来拯救我们啊？有啊。各位，我们都有难处，雅各的生活就有这些征战啊。这些征战是因为人的罪恶产生的，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不是我要多讲的。这些征战，雅各的征战很多都是他的血气，很多血气的地方像他在跟拉班对抗的时候，就是跟他舅舅，也就是跟他岳父对抗的时候，那里有些血气的征战是神允许的，灵巧像蛇，因为拉班非常诡诈，他活在那里，他需要有一些恰当的做法。他在这些恰当的一些很明智的做法，包括后来也是在拉班一切的办法都不能够再继续欺负他的女婿的时候，拉班很自私。拉班其实跟雅各有同样的个性，非常自私，非常狡猾。拉班到最后狡猾文的实在没有办法，他就计划用武的了，他就要用抢的了。那雅各也是在上帝的帮助之下逃亡了。你看这些事情，就我们学习，我们需要灵巧像蛇。但是雅各的征战里面最棒的地方就是他后来慢慢学会了，学会一件事，他甚至跟神都征战，他跟神都摔跤，那个摔跤上帝也喜悦。各位，那件事情太奇怪，就过亚伯渡口的时候，他跟那个耶和华的使者征战，稀奇的是耶和华使者还输了，然后更稀奇的是耶和华使者，就是耶和华，还用小动作掐了一下雅各的这个下体，是很 nasty 哦。但是那里也表达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当然是和平的关系，和好的关系，我们是仆人的关系，子女的关系，我们是夫妻的关系。但是我以前从来不敢讲，也是征战的关系。这征战不是我们反对上帝，这个征战一方面是我们抓住上帝不放，好像雅各抓住耶和华的使者不放，你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去。各位，让我们哭着，天天哭着，像我们上一堂所讲的，我们知道自己的贫穷和可怜，而一切的救恩来自上帝，抓住上帝，主啊，求你拯救和释放。我们跟他有这种征战的关系，像雅各在亚伯渡口那样。也就是说，用最简单的话讲，我们对上帝要有信心，我们绝不离开上帝，我们绝对也不让上帝离开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有这样的征战。耶稣在十字架上不是讲了一句话吗？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为什么不要我了？当然答案就是上帝要把所有的咒诅加在耶稣身上，好叫他替我们成为一个赎罪祭。可是耶稣有个征战，这个征战他也得胜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为什么要把我甩掉？耶稣很快就得到胜利。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你要甩掉我，我还是要在你的手里过日子。这也是我们求主帮助的，就是我希望在这么很强烈的字眼里，你听懂我在说什么，不再说亵渎的话，再说我们有信心的话。主，我怎么样都要信你。这跟我们，这就是更基本的一个征战，就是我们跟自己的肉欲征战。我们常常，我们的天性是想远离上帝，但是我们求主的恩典让我们不放过上帝。雅各在亚伯渡口就是有神的恩典，他不放掉上帝。神啊，你一定要祝福我。他在那个时候懂多少这个对方的人就是上帝的使者，我们不敢多说，但是他知道这是从神来的，他就要求神祝福，让我们有这种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所以请你，求你保守我在你的爱中，我也要不放过你，我怎么样都不放过你。我们对上帝要死皮赖脸的爱到底，信到底，这是一种征战。然后我们感谢主，雅各慢慢学会一件事情，在世上的征战，即使他有很多是属血气的，他信靠上帝，他能够越来越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在征战。他后来跟拉班讲，他后来跟法老都这样讲，他后来跟在祝福自己的孩子的时候都这样讲。他跟拉班讲，如果不是我父亲的神看顾我，我在你家里工作20年会空手而去的。然后他知道了，他在征战中他知道是上帝保守他。他跟法老也有讲，我一生的年岁又苦又短啊，但是他之前也跟约瑟讲，我又见了你的面。后来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的时候，他也说，一生看顾我直到今天的那使者，上帝一直在看顾我们。好，我们希望我们在世上的征战越来越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十字架的道理，靠着因信称义的道理，靠着福音，靠着恩典的福音，我们能够活出爱，活出善良，我们不被恶所胜，我们能够活出信心，我们不被上帝看起来表面对我们的艰难，给我们的痛苦，给我们的麻烦而远离上帝，甚至咒骂上帝。雅各我刚刚有讲，约伯也是一个例子。约伯在他很清楚知道一切来自神，包括他的苦难，他知道虽然也是透过魔鬼做的，但他知道来自神，所以任何的苦难他最后讲的话始终是这个话，我要到神面前伸冤。各位，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对神不满意最容易做的事就是我不要信耶稣了，我要离开主了，这是最常有的。我不要读经了，我不要祷告，我不要侍奉，我不要去教会了。我们求主让我们不管什么情形，我们要继续的抓住主，甚至好像主以艰难当饼，困苦当水给我们的时候，哎呦，我们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我今天在这里讲这些时候，我真是觉得，哎呦，我没有想到我会讲这么剧烈的话。我们在跟上帝征战，但是我想想也是真的嘛。我们绝对承认，我们应该越来越承认他是独一的美善，但是因着我们的软弱，因着我们的罪恶，所以我们还是会有征战。那么我们跟别人征战，就希望不是因为我们的软弱，而是穿上全副军装来征战。约瑟也有征战，约瑟的征战包括我们说了，他需要躲避，就是波提法的妻子引诱他，他需要征战。约瑟的征战也包括当他的哥哥10个哥哥来见他的时候，约瑟我觉得在圣经里记载的是他本来非常愤怒，甚至他的愤怒可以到要杀他哥哥， 因为他给他们 charge 的罪名是间谍，那是可以处死的。后来，但是我想在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只有讲约瑟听到他哥哥彼此在讲话的时候大哭了一场，后来就改变态度了。本来是要他们招出来，后来就说：“好，你们都可以回去，留一个下来就好了。”这是征战，通常我们不太注意。摩西也有征战，摩西的征战也包括跟上帝的征战。摩西跟法老的征战对抗，我们都知道，那个很艰难。摩西跟百姓的征战和对抗，我们也知道，从一个角度来讲，他输了最后，因为他被恶所胜了。最后百姓的不幸引起摩西的愤怒，让他也，圣经上民数记讲，耶和华说：“你不信我，你没有在众人面前尊我为大，你不能进迦南地。”摩西对法老的征战赢了，对跟百姓的征战，你可以说是失败了。然后他跟神的征战又赢了。他跟神有什么征战呢？当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做了金牛犊之后，耶和华在出埃及记好像30章左右那里说：“我不要跟你们一起去了，我会派我的使者跟你们一起去。”摩西就说：“你不跟我们一起去，我们就不要去了。我一定要你跟我同行，不但我要你跟我同行，我要跟你同在，我还要更多看到你的荣耀，我要更多认识你。”各位，这都是神很喜悦的反应，这都有信心有恩典的反应。神以困苦当饼，艰难当水给我们喝，神给我们很重的十字架。我知道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一定背过，我不知道详细的情形怎么样，但我们背过，而且我们继续会背。愿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甜美的救恩，使你在自己背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能够以善胜恶，能够坚持到底。摩西有胜有负，当然总的来讲，因为上帝的恩典，他最后还是得胜了。大卫的征战呢？大卫征战跟狼、跟狮子、跟熊，这我们知道，他赢了。大卫的征战跟哥利亚、跟非利士人，他赢了。大卫的征战也跟扫罗征战，他也赢了。不是他用武器打，而是他用忍耐顺服上帝来让。所以这都是征战。你杀哥利亚，跟哥利亚对抗，那是征战。你克制自己的愤怒不杀扫罗，那也是征战。你把，就像那个我们台湾有一些做那个帮助除妓的工作，我们教会也有人在做这些工作，那个对流氓来讲是一个征战。以前台湾有一位，就是台东基督教医院的院长夫人吧，吴芳芳，我忘记她那工作叫什么什么牧还是什么羊的工作，就是帮助那些除妓，那些啊，没有，更早的时候她有一个，她后来退出，这二十年前就退出了，善牧哈，她需要跟流氓作战，她最后也是被流氓打到，她出国，然后也停止了那个工作，就他自己没有直接参与了。但是他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也需要跟他所爱的这些小女孩征战，他很痛苦啊。我记得他说，这些小女生来到他们这里，他们这么爱他们，这些小女生不会做一件事，从来不会跟人说谢谢，所以他有的时候要骂他们，要责备他们，啊，这些阿姨、这些长辈对你们这么好，你们要学习，人家替你们烧饭、替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看病等等，你们要学习说一句谢谢。但是，他也知道，我为什么说要征战？ 因为她还是需要带着爱来责备来提醒。这些小女生不会说谢谢，我们也能了解，因为我们说谢谢是人家对我们好，我们就说谢谢嘛。这些小女生从来的经验就是，当一个叔叔对她好的时候，给她巧克力的时候，送她花的时候，下一步就是伤害她，所以她不会说谢谢。我们能够了解为什么人的人性会畸形、会变态、会扭曲，但是我们需要用基督的恩典来征战。就吴芳芳并没有说，同情你们了，你们这受伤害的人就算了。我们教会现在也有这样的团契，就是曾经误入歧途的中辍生，那个带他们的姐妹非常有爱心、有耐心，但是感谢主，他也会责备他们。当他们错的时候，那也是一个征战，带着爱属灵的工具征战。大卫需要跟自己征战，跟扫罗征战，跟扫罗征战，跟自己征战，包括这是有时候合在一起的。他有机会杀扫罗的时候，他想杀扫罗的时候，他愤怒要杀扫罗的时候，神真是在他心里有工作的。他能够只有把扫罗的衣襟割下一角，他都有自责。各位，这都是圣灵在我们心里有工作。今天在台湾的社会，台湾这个社会我觉得相当不错，比较起来很文明了，但是有个特色，因为太少人认识耶稣，所以有这个特色，就是我们在责备人的时候都声音很大，我们不会自己责备自己的。有自己责备自己，但是还是错误的。各位，我们没有说基督徒一天到晚责备自己就是错误，自己责备自己可以有一个错误，就是忧郁症。基督徒是希望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主做王，使我们的自爱、自尊、自满、自义、自各样的正面负面的都总的来讲变成正面。我们并不是说自己好就一定是对的，也不是说自己坏就一定是对的，都可能对或错。大卫当然他失败也很失败了，他对自己的情欲的征战他就失败了，但是也成功过。他在逃亡的时候，他因为就是拿巴和拿巴的妻子亚比该的事情，这些我们都不去说他了。大卫能够克制自己愤怒要杀人也要夺人家妻的那个欲望，他能够忍耐。哎呀，你就想到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最气急败坏，最心力都交瘁的时候，他胜利了。这就是我下午刚刚讲的，上一堂讲的，就我们要成长，我们要得胜，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饥渴。大卫在最差的状况中，就是被人追得像丧家犬的时候，他在最愤怒的时候，就被拿巴激怒的时候，他能够得胜。他失败在什么时候？最顺利的时候，没有敌人，没有内忧，没有外患。就是常常我们基督徒生活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然了，死于安乐、死于忧患、生于安乐的也很多啊。我们希望我们生于安乐，死于安乐哈，也在安乐中建筑。你在圣经里也看到以色列诸王有这样的情形。做一个结论，基督徒生活是征战的生活。我们总是想到，我们总是求主帮助我们，就是以弗所书六章这里，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靠着血气，也就是不是靠着自己，我们征战兵器是靠着他列了那么多，其实简单讲都是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靠着恩典，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奇妙的工作，我们才能征战胜利。但这个征战胜利呢，也有许多的艰难要走。艰难是建立在恩典上面的。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一段以弗所书里面，不管是前面的那些教会生活，或后面的家庭、婚姻和工作，都需要 一方面是以弗所书讲的用上帝和好的爱跟人相处，和平的福音，和好的爱；一方面我们也在穿上全副的军装，与执政掌权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感谢主，明天我们会讲安息的生活，要不然今天回去就很累了哈。好，我们求主让我们有美好的征战，靠着主的兵器对付自己，抓住上帝，打败魔鬼。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与你的教会同在，与你的儿女同在，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因着你的同在，我们渴慕你的同在，以至于当好像你我们看不见你，好像看不见经历不到你恩典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没有放掉你，我们有信心知道你抓着我们，我们也因为你抓着我们，我们也抓住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